大家分享呢，我是怎么信主？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，你们听过我是怎么信主的经历？在座有的，请你把手举一下，我要看看有多少人听过我是信主的经历。听过的人，今天我们一块儿来侍奉。我在讲，你来祷告，好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还在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把自己摆上，求主你自己在我身上掌权及守卫，也求主你使用我的口，使用我的心，释放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也感谢你在这里为我预备弟兄姊妹，可以跟我们同工，我们来是来敬拜你。让孩子祈求乃是你自己的大能和同在，今天你来触动每一位在这里每一位，让我们来经历你自己的荣耀。孩子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这段圣经我们一块来念一下，好，哥林多前书6:19-20，我们一块来念一下，请。一共两节，我们再念一遍哈，来，请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子现在是圣灵的殿，因为是重价买来的。这里也明明地告诉我们，从此这个身子的作用应该是荣耀神。要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，因为这是神重价买来的。我要分享是我个人信主的见证，也是我个人的经历，经历各有不同哈。我相信大家也都听到过，陆续这两年在这教会受洗的，每个人受洗之后上来讲他们受洗为什么要受洗，讲他们自己怎么样信主的经历，你会看到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都遇见了同样一位神。所以虽然我分享我的见证，这是我个人的经历，跟你可能不大一样，但盼望在这里头你来看到一样的，是我们经历这一位神，我们经历这位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我们经历这位神给我们丰丰盛盛的恩典，我们经历实实在在他是怎样重价买回我们，我们也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更加的要自己去把自己的身体成为荣耀神的器皿，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，这是神的话语。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没有来作为荣耀神的器皿，特别是基督徒，我们实在是在用身体来犯罪得罪神。为什么想分享这个题目呢？因为我自己的领受哈，这是我自己的领受。我觉得一个人信主之后最大的敌人不是撒旦，绝对不是，好，不是那魔鬼，不是那些邪恶的邪灵。因为我坚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，那蛇的头已经被砍断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蛇的头被砍断以后什么样，无论是蟒蛇还是这些眼镜蛇，当你过来把蛇的头砍断的时候，蛇是死了，但它还动，身体还动，尾巴还扭还动，但是它确实是死了。我个人也相信撒旦在你我的身上因为 这个圣灵因为神的同在，他不会有任何的权势可以战胜你我。所以我自己认为最大的仇敌不是撒旦，但是最大我们要很难对付的是我们自己。两个方面我觉得很难对付，第一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固有的一些观念。那我分享我个人的见证，你也会看到很多的时候真的像圣经所说，人的血气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。我相信我们人很多的想法包括我们的热心，有的时候真的不单是不能成就神的意，相反是成为拦阻神圣灵的工作。好，这是我为什么要分享我自己的见证，是为让你们看到这个征战是在自己，也是让你们看到这个胜利是在神里面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讲是我们需要注意的，就是我们的情绪。一个是我们的思想，一个是我们的情绪。我们这些被神重价所赎来的，这些有圣灵在里面做确据的人，应当靠着圣灵行事，而不是靠着情绪行事。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，不能我心血来潮了就怎么样，情绪来了我就高高在上，情绪低落的时候好家伙我就恨不得掉在深渊里。我相信这大概是我们信主初期所需要经历的，这些你会发现有很强的征战，但我相信圣经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因着信以至于信，怎么样因着这恩典进入更丰盛的恩典，使我们可以长大成人，使我们不会被自己的情绪来控制自己，但是我们被圣灵来掌管，使我们不会再被自己的思想意志所左右。而因为今天我们是属天的国民，我们会被天父的指教所左右。好像贝欧鲍文在这儿花了两天的时间就告诉我们，你从哪儿来啊，每天就问你从哪儿来啊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今天是靠着圣灵所生的，就当靠着圣灵行事，因为我们从天上来。因为上帝在圣经里明确说，当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的乃是新造的人，乃是神再次做了一个奇妙的创造，乃是新造的人。说到我自己，89年因为六四，我本来想去日本的美梦是踏踏实实被毁灭了。为了要去日本学了2年的日语，还学得挺好，但是因为六四完完全全没了。那干嘛呢？本来一心想去日本，又能留学又能打工又能挣钱还能出国，太棒了，这回美梦是破灭了。我也不知道该干嘛，要毕业了。结果毕业呢，当时呢我们有机会，我在北京啊，当时北京有一个中关村电子一条街，我不知道在座你们听说没听说过，那会儿呢真的是属于高科技园区啊，很先进。我在想我去那儿找工作去啊，学校有一大堆人也都去不了日本，原来都是削尖着脑袋想去，现在也都去不了，都去那儿找工作。去面试的时候他们问我，他们说你想干嘛呢，我说我觉得我可能想卖电脑，我不想再做电脑，我这个跟人打交道可能我比较喜欢。所以很简单，就因为这么一句话，没准哈，就因为这么一句话，我们20多个人面试，第二天他就说来了，准备准备上班，我就去了。就这么样我就进入了中关村。上班的头一个月睡不着觉，我这人基本上无论再怎么烦再有多大的事儿，当我的脑袋跟枕头靠一块的时候就睡着了，就绝对睡着了。可是那会儿20出头的小伙子一个月真的睡不着觉，因为我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。原来都是在学校，原来都是学习，原来大家都是学生，现在进入社会了，差别太大。一宿一宿睡不着觉，都不知道干什么，睁着俩大眼睛不知道该干嘛。你知道因为这段经历，我也鼓励哈，在座做父母还有在座我们今天在这边的年轻人，加拿大 真的是个好地儿。上学还允许你可以去，好，去打工，还允许你可以去这儿做，去做这个 volunteer， 还可以你允许你进入社会。在中国那个环境是不允许，对吧？没机会，在这儿有机会。我真的劝你们去，父母也劝你们，鼓励你们的孩子，让他们进社会，无论他干什么，无论他做什么，不是为了挣钱，很多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为了那份经历，因为有时候他去打工很可能就是帮人家刷碗，很可能就是帮人家干这个，这好像跟他的学业跟他的前途没有什么关系，有极大的关系。带领他们进入社会，要让他们学习面对现实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就是他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去面对现实，也帮助他们可以真的有这么一个从神来的力量，可以去面对现实，省得脑子里想一套，等到大了就像我似的进入社会以后发现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因为我们今天在这儿鼓励他们，让他们进入社会，让他们经历这些，使他们可以面对现实。很多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包括我们自己，包括我自己，最怕的是我不敢面对自己，不敢面对现实。我觉得这需要我们大家努力，需要我们大家培养。好，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。说回来，进了中关村，你知道中关村哈，当时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当我快毕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还得要去清华呀，去那儿的计算机系，因为那没有计算机，都是单板机，都得要排队登记，然后等半天，那把自己编的程序往里头拿个软盘往里一插，一会儿呜打出一大堆大张纸，啊，成功还是不成功？连286、386，像你们现在看咱们用的什么 laptop 呢，根本没有。中关村那会儿才真的刚刚开始有什么286啊、386啊、长城机啊、苹果机啊、Compact。后来被 HP 给这个收购的公司，才开始有这些。这是那会儿我去中关村的现状，哇，大家那么火热，才知道，哎呦，还有这么多东西，什么打印机啊、传真机啊、复印机啊，那都是我头一次见过。中关村做销售不容易，因为那帮人哈，真的是人精，在那大染缸里练了4年，我也练得差不多了。然后1994年1月4号，我印象之中大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福音。当有人传福音说你知道这世界有神吗，我说知道，完了他就花了下面3个钟头跟我讲福音，我也就接受了。而且我那天很高兴，我估计他都忘了他那3钟头跟我讲什么了，我也不太记得3钟头跟我讲什么，但我知道有神。而且我发现今天我终于知道有神，我很高兴。因为那4年在中关村的经历，基本上我周围的人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啊，3分在人，7分在天。我们大家都很努力啊，我们大家都不择手段为了做生意，你能想的我也能想，你能干的我也能干，但为什么那生意你就做成了，他就跟你签了，为什么他就没看上我呢？有时候这个你真的闹不明白啊！两个人用的是同样的努力，同样的心思，同样的手段啊，好的或者坏的，可是有时候来到客户面前他就选择了张三，他就是不喜欢李四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我也见过做生意的，一台计算机10000多块钱，也要在那算这一台机器我要标价多高，我最低能卖多少钱，最后我能挣128.38块，连这都算，一台机器一台机器的卖，一点钱一点钱的挣。有些人一年就在那待着没事干，每天就在那盯着哪一个客户，一年只做一个生意，但是他赚的钱好像比那个每天勤劳的人也赚的差不多。 这世界，我相信一定有什么在背后，不是表面我们这一帮人好像跟蚂蚁似的，整天忙啊忙啊忙啊忙，一定有什么。所以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，我当时就接受，我说我早就知道这世界不是靠自己，我早就知道这世界一定有点什么东西在后面在控制，在后在后面在掌管这一切，要不然不可能大家都这样。哎，我就这么信了主了。信主以后呢，我相信有神的恩典啊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这个也这个爱多听有神的事儿，也想法要去教会啊，现在说就是家庭教会或者什么地下教会，我也想去。你说想去教会不容易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大门开着，愿意来就来，高兴就来，不高兴就走。在那儿想去，还不容易呢。啊，反正我想去教会不容易，得经过人家，得坐下来跟我谈一谈先，先要看一看，你这说信主，你到底真信主假信主啊？啊，你这个是来我们教会是干嘛来的？你这是公安局带来的呢，还是你有目的来的呢？你是年轻小伙子，你是不是跑这儿来找对象来了？得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哎，他们做的是对的，因为是家庭教会。这些牧者们要看顾他的羊，确实不能让有些哈，尤其是不好的这些动机过来的人来这儿来搅和。而且家庭教会确实，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随时要关闭的，你随时要负责任的。他们真的是把生命摆上，起码我的牧者他在开家庭教会的时候，他自己知道。他随时有一个包，只要有人来，他就负责任跟着公安局走，为了保护这教会，为了保护我们。结果说这个不是说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做的是对的，我就告诉你，当时确实不容易。但是感谢神，神都给我开路。当我想去教会，我在那祷告的时候，我后来发现，就在我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正在谈，上尉这人我们要见见，看他能不能来教会。哎，谈，他们说，看他是信主了，而且我刚信主，我也经历很多神迹奇事啊，相信跟大家差不多。有的时候我骑自行车，我看那个绿灯了，我说不行，我一定得赶紧冲过去，要不然我这踩刹车等半天太费劲。我就伸，我也没伸手啊，我就祷告，嘿，那绿灯就一直等着我，直到我过去了才变黄。啊，很多神迹奇事，真的很好，很开心，但也有不开心的。比方说早上起来骑车呢，一边骑车一边感谢赞美神，一边在那祷告，突然旁边有小货车过去了，啪踩了旁边一黑水坑，溅我一身脏。我在那说，上帝呢？上帝在哪呢？我这好好祷告，怎么溅我一身水啊？啊，溅我一身泥啊？保守在哪儿呢？我跟大家说，就是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啊，我自己也真的啊也挺蒙福的。我自己印象中还记着那次，有一次是葛培理牧师到了北京一个啊，天主教的教会在哪儿？在雅思里，哇，去那儿，我哪知道谁叫葛培理？那会儿我刚信主，他们说这也是个很有名的牧师，大家要去，我就去了。去完以后，我的天，那教会很大呀，可是没地儿站呀，跟挤公共汽车似的。最后我们几个就是站在教会的边上，啊，就这么垫着脚，就这么样，一直站了一个半小时。他只讲了两句圣经，你们是世界上的光。你们是世界上的盐，讲了45分钟，哇！但是听得很带劲儿，哎，虽然腿也酸，脚也酸，哪儿也酸，但是听得很带劲儿，啊，很多的恩典，很好。你知道，我也跟你们说，我在中关村待了4年，经历很多不容易的事。我那会儿呢，别的就不说了啊，说多了省得到时候你们觉得，哎呀，完了，上尉也这样，我还是保留我的这个光荣形象。但是我当时抽烟喝酒的事一般在提，我今天提抽烟的事。我当时抽烟呢，抽一包烟，20根，一天20根烟，所以我每天要带2包烟，啊，因为做生意嘛，我们要给人家烟，带一包不够，我得我抽，一包是给我的，一包我是给人家发烟的，大家一块抽啊，谈聊。我当时抽每天一包烟，每天20根烟。但是我很感恩，你知道吗？我信主以后，没有一个弟兄姊妹 找我来跟我说这事儿。你知道他们很严谨的，我刚才跟你说那些人很严谨的。你到底真没信没信主？你真的信了？你有什么事儿来证明？你怎么知道圣灵与你同在？哇巧，跟考试一样，很严谨的。可是所有弟兄姊妹，从老到小到小的，没有一个人说说上尉，你现在已经信主了啊，抽烟不对，别抽了。还真没有人说，但是却有一个非常好的跟我岁数差不多一个夫妇哈，我们老到他们家聚集，但是他倒跟我说过一什么话，他说上尉，他说我知道你抽烟哈，他说很抱歉，我们家没烟，所以没法拿烟来招待你，但是我们家有烟灰缸，你要想抽你就抽啊，你别这个憋着难受。你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？到就是说，当时的时候呢，没有一个环境，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个压力，是说，哎，小子，信主了啊，这事儿别干了啊。我也不知道当时他们要说了我会怎么样，但是没人说，我就跟他们一块聚会，跟他们一块分享，我也挺高兴，他们也挺高兴。我接着抽我的烟，直到有一天，这个人家给了我一些袋子，说是美国的一个姊妹，她一生来见证神的经历，她怎么样在她的家庭里，怎么样在她的工作上来见证神，来经历这些一切的事情不容易，但是却看到了神的恩典和祝福。好，我拿着这么一盘袋子，你说那会儿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还知道不知道，那个录音机都是那种板砖型的，啪一摁磁带往里一搁，啪就这种。我也有一个，很高兴，给了我一盘，给了我这么大概五六盘袋子，好几个钟头呢，那人家讲一生的经历挺长时间的。我说好，拿回家我就听，拿回家吃完饭关到我小屋里，我就开始听听听听，真的我很用心也很动人哈。大概我估计可能是从8点来钟开始听，听到晚上11点多了，还在讲，我还在听呢。但是听到11点多，我觉得累了，我就下意识的，我连想都没想，你这是抽烟嘛，很自然，我就下意识的拿着烟，拿着烟，拿着火柴，拿着火柴，打火机，拿着打火机，拿着烟灰缸，准备好，啪，准备点，这都很下意识，反正提个神儿接着听嘛，哈，挺好听的。就在我干这个的时候，那里头那个姊妹说一句话，她正好她在那会儿说，她说，在场的弟兄姊妹。可我知道啊，我们大家都信神了，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在座的还有很多人在抽烟。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今天圣灵在你们里面，你们真的就忍心用烟来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吗？你知道我这些所有的动作都很快啊，我现在给你描述这都很快，对不对？他说这句话也很快，唰就过去了，这都是同时的。哎，我说谁呢？说我呢？我也没在意，我说他说我不抽了，甭抽，接着听。我也没在意，我就不抽了，我就接着听。听完了，我也很高兴，睡着了。睡完了，起来，早上起来蹬自行车又上班去了，很高兴。直到差不多10点多，我大概应该8点或8点半上班。直到差不多10点多，突然我们有一同事跟我说：“说哎，上尉，你这个出什么事儿了？”这今儿早上到现在没见你抽一根烟呢。我到那会儿才意识到，你知道我抽烟一天抽一盒，我基本上到一种程度，早上起来必须先在被窝里点一根烟再起。可是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到这会儿我才回想起来昨天所发生的，从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早上10点，我居然一根烟没抽。而且我说句实话，关键是我没有那个欲望想抽烟。哎，我说这个我也听弟兄姊妹那神迹奇事都挺多哈，什么信神的人必有神迹奇事，所以他我自己也有，但是当时我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我呦，我说没准这上帝在我身上又行了一件奇事，这烟就没了。我说不管，我说我也不知道哈。我说这样，神，我就这么着，如果我有这个抽烟的欲望我就抽，如果没有那就说明你做的，那我也就不抽了，反正我就这样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么话哈？我老是说我抽，说句实话我抽烟也有年头了，我不是没戒过烟， 因为烟抽多了，有时候你不说旁边人烦，你自己闻着也烦。有时候早上起来这一屋的烟味儿，你自己闻着那烟油的味儿也挺烦。我其实我大概戒过烟，但是我这人没什么毅力，所以戒顶多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两天也就这样，完了就又抽回来。我戒过，但我没有毅力。我不像有些人，说句实话，起码我知道我这个姥姥姥爷他们抽烟50年的历史，直到70岁突然有一天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。我相信以前也知道，不知道那天为什么就做一决定。50年的历史，他们从打小跟着红军长征就开始抽烟，那抽的都是8分钱4分钱的烟。但是就在70来岁那一天，俩人同时决定说从此以后不抽烟了。从那以后就真的一根烟没抽。我的妈，不得了，我是没有那个毅力。所以这当时我说的，我说啊，有瘾我就抽，没瘾那就是你的事儿。好，但是从那刻开始我还真的没有抽烟的瘾。太棒了，给主做见证。酒的事儿我今天不说了，也一样。我后来就跟神祷告，我说上帝，你怎么在烟上做的事儿，你今天在酒上也这么做，把那瘾拿去。嘿，就是一个祷告，很简单，没了。从此以后我开始，他们在找我抽烟喝酒，我就开始跟他们做见证。他们问，哎哎，你怎么不抽烟了？我就告诉他们我所经历的事儿。他们说你怎么不喝酒了？我说我不能喝酒，我告诉你我经历了什么，不是我能不能喝的事儿。好，是这个，我经历了这个。所以说不喝酒就是不酗酒，有时候我还跟他们起哄还是喝啊，但是不像那会儿那么酗酒，就是有时候纯粹就是为了喝而喝，几瓶几瓶几瓶。然后因着这些事儿，因着我在这个神里头所经历的弟兄姊妹大家一块来聚会啊，我也慢慢的开始在我的工作上做销售，每天跟人打交道啊，来来，这个 computer 能帮你做什么，那个后来慢慢网络也进来了，网络能帮你做什么等等等等。顺便我也跟他们谈谈基督教，越谈越起劲儿。后来干脆生意不谈了，跟他们直接传道了，传的我还挺高兴。完我自己还觉得，你看看上帝拣选我就是为这事儿预备，我这人爱跟人打交道嘛，又做销售，干脆传福音得了，每天又有人，完了人家也愿意听，因为整天听呢，这都是真事儿发生在我身上，尤其我那些同事他们看见了，他们看见我什么样了，所以大家也都挺爱听的，我也跟大家传，我自己也觉得终于找着了我的命定，嗨，真棒，高兴。有一天跟人传福音，说的还挺兴奋的，挺激动的啊。这个我太太赵瑾也在我们一块儿，当然那会儿我们好像朋友，那会儿只是朋友，大家也在跟人传福音。其实是有一个大概是他的同事来找他，也不知道怎么着就传起福音了，完了我就进来了，我也很高兴，就跟人传福音，传说的，哎呀，心花怒放，真高兴。人家前脚走了，那个赵瑾姊妹就跟我说，她说上尉，你刚才传那些啊，好像都不对。后来他跟我说说，我也发现，我都说什么呢？那是。都不对啊，这都不是圣经上说的。但是当时那一刻，当他说这个的时候，他也很伤心，我更伤心，因为我真的在那儿以为我在为神做大事儿，可我没想到我说的根本不对。好，我真的以为我是为神发热心，我在这儿传福音的，但是我没有传出圣经所该传的真理，而我传的是我的想法，虽然我传的也是福音，但不是真正的福音。我当时很尴尬，也很难受，因为我真的很爱神，因为我知道神在我身上做了太多的事儿，而当时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在得罪神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傻在那儿。那是宿舍，学校宿舍，我就傻在那儿了。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想，这怎么办呢？完了，这得罪神，这还能跟神有什么关系？完，我再回想我这过去这几个月，这不全完了吗？我当时真的就觉得完了，怎么办呢？ 我就在那儿愣在那儿了，没招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很清楚的听到一个声音，大概在我正前方跟我说：“跪下。”你知道我不是从这个啊军人家庭或者传统的这个家庭长大的，但是多少呢？我们这个受到的教育是可杀不可辱，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宁可流血也不能流泪。跪下这事儿，这玩意儿从来没干过，这是什么事儿？这是懦弱的表现，这不对。你这我就跟你说，当时我的思想，当我听见这个字儿的时候，当我听见这两个字儿的时候，我的思想唰就过这么所有的脑子，跪下说什么呢？谁说的？让我跪下，这能跪吗？这那儿还有一个女孩子在这儿站着，我在这儿跪下。然后当时我不瞒你，我们是在宿舍哈，学校宿舍四楼，对面也是个宿舍，上头有一个这个平台，我这眼睛唰就看上面一眼，哟，那边有没有人啊？我这跪下，我万一让人看见，这多难为情啊！这个 ，anyway， 我想跟你说什么呢？当时我的脑子转得飞快，思想为什么这那个？但是那两个字儿是说的，我是清清楚楚听见，而那两个字呢？很安静，但是有能力，我根本就没法抵挡。我记得最后我脑子里想的，跪下，这都是水泥地，还都是坑，我这要跪，这膝盖是不是啊？但是我根本没法抵挡，我就跪下。这就是当时我做的。以后发生什么事儿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从跪下那一刻开始，这眼泪就没办法往下流。我不知道我跪了多长时间，但是在我们之中，这有一个赵姊妹作为目击见证人，知道这一刻是发生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的是实实在在的，我就在那儿跪着，我就在那儿哭，然后我就好像眼前看到我到底从小到大都犯了什么事儿得罪谁。我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哭，然后鼻涕也往下流。其实我跟你说，那个情景是很尴尬的。啊，我知道我在这儿哭，我知道鼻涕在那儿流，但是我那会儿心里我再也不拦阻了，我说爱干嘛干嘛吧，我就在这儿哭个痛快，我就在那儿一直哭，我就在那儿一直流鼻涕。我不知道多长时间，但是当我不拦阻的时候，有一个极大的平安就从我这儿开始往上涌，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，这极大的平安就从这儿往上涌，一直涌，一直涌，一直涌，一直到我心里头有一个极大的平安。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我也不在乎，但是我极其享受。等我哭完了，等我站起来了，那些都忘了，但是平安在。我想跟你们说什么呢？我想说，我不用说相信什么，因为我经历了。我今天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，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，他可以通过诗歌向我说话，他可以通过牧师弟兄姊妹的分享向我说话，他可以通过我心思意念的想法他向我说话，他也同样可以就这么真真实实的向我说话，而我是拿这双耳朵可以听见，因为我是被他造的，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平安真的是难得，当我拿着那个平安的时候，我真的享受那谁也给不了的平安，那在这世界上给不了的平安。虽然我那段经历我老实说是很尴尬的，真的我自己想想也挺尴尬的，但是我得着了，尴尬就尴尬呗。从那刻到如今，我没有再经历过这样的事儿，没有再经历过同样那样的事儿。但我选择，如果下一次圣灵再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去干，不管他尴尬不尴尬，因为我要得着那个同在，那是个真实，那是个 根本没法比拟的。神的同在，平安，这是我要得的。说回来了，这事儿发生了啊，继续说。本来呢，我是给人家干，后来我觉得给人干不行，还是自己干吧，挣钱多，我就开始出来自己干，跟人合伙一块儿做生意。那会儿差不多信主可能有六个月了，有一次我生意赔了，真赔了，赔的是金光烂灿，赔傻了，不知道该干嘛，就在那傻傻的站着，怎么办呢？什么都没了。就在我这真的不知道该干嘛了，实在沮丧，真的当时脑子有点想，神的保守，神在哪儿？怎么会发生这事啊？怎么赔成这样？然后跟我很好的这个合伙人同伴，他说上尉，抽颗烟吧。我当时当他把烟给我，我当时想，哎呦，我说就是抽，为什么不抽呢？我说我知道抽烟没用，我也知道抽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但我现在突然想起来，我每次抽烟，当那烟往肺里咽那一刹那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种感觉。哎，那个感觉我现在要尝尝，因为我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了，这完了。所以我就他把烟给我，去抽，拿起烟来，借着火机，你知道我在这一边干这，我就发现，哎呦，还是高手啊，真的，这训练有素，拿烟点烟，抽烟往里吸，往肺里咽，嚯，一气呵成，太方了，高手。等这烟往肺里咽的时候，我差点没吐了。这肺里五脏六腑就呛了，我那会儿第一次感受到，好像在座你们要从来没有抽烟的，如果你突然有一个烟鬼坐你旁边，哇，难受死了，呛死了。但是当时我呀，我可是个烟鬼啊，我突然感受到，我这身体不容这烟了，我这身体五脏六腑真的被这烟给熏了。你知道我当时就知道，这实在是神在我身上行的一件神迹，乃是新造的人，不但烟瘾没了，连我以前这么多年抽烟，我那身体被这个烟所毁坏，最后都能容纳烟，这里头都改变了，都更新了。你知道我相信一件事，你觉得很这个不好，你不会干的，好，没，不用说人逼不逼了，你自己绝对不会干你讨厌的一件事，绝对不会干你自己不愿干的一件事。所以当时我知道，这真的是恩典。但我也同时知道，这是个选择，因为我还是高手。这第一口烟呛没问题，我当时学抽烟的时候，第一口烟也是呛的。但是我知道我当时面对一个选择，我是不是接着抽。而且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大的感动，如果我接着这么抽，到第三根烟的时候我就回去了，就是高手，又会抽烟了。但是我当时自己知道，我今天在这个恩典之中，就不能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犯罪。对于我来讲，因为我经历了神在我身上所做的，所以我就不能再这样拿这个烟来在我身上来得罪神。虽然我可以选择继续抽，照着我自己的意思，但是我知道我要经历神的恩典，我应该把这个放下，所以我就把这放下。我相信在我们生命之中哈，一定你能经历到，你是被重价所买的人，你是个荣耀的器皿，有圣灵与你同在。因为我们今天站在这恩典之中，这也实实在在是恩典，这恩典来激励和带领我们继续的走在恩典之中，是为了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分享的是我的经历。为什么我会信耶稣呢？因为遇见他。为什么我会持续信呢？因为经历他。因为我还想更多的更多经历。但是我觉得基督给我带来更多的，我不知道，有些人可能愿意说是爱，我同意。那让我经历更多的是他给我带来自由，他让我自由，他让我凡事都可行，但是凡事我总不是受他的辖制。他让我经历不断的，在有些事情我根本没法得自由的事上，却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得经历自由，越来越经历那份平安。我也借着这个，大家跟大家分享，也勉励大家。实在你要知道，我们的身子是重价赎来的，耶稣的宝血不是白流的，所以我们真的得了这无价之宝，我们真的得了这白白的救恩，我们真的得了这份恩典。但别忘了，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要荣耀神。你我的身子可以来荣耀神，这本身就是恩典。我是谁呢？受造之物，不过出于泥土，有一天仍要归回泥土。但耶和华却拣选我，让我可以在我的身子上来荣耀神。多大的恩典！你愿意得到这份平安吗？你愿意得到这份恩典吗？你愿意得到这份生命吗？都在基督里。那我们在主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。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他2000年来到这个世界，完了他第三天死后复活，然后一时显给当时的500多弟兄姊妹看，直到今天他在世界各地显现给他的子民看，因为他是真实的，他是活着的神，他是全能的主，他是爱我们的天父，他是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。我不知道今天在座各位有没有，你从来真的都没有觉知说我要认识这么样一位神，尚未所信的这位神我也要认识，我也要有，让他不单成为他的神，也要成为我的神。有没有在座你从来没有觉知，但是今天你说我愿意来认识这位神，我愿意来接受这位神。如果是你的话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不是给我看，是给天父看。那我要为你做个祷告。有没有？你说我也要经历他所经历的，我也要更多的认识神。举下就放下，不是为人举，乃是为神举。因为天父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耶稣说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，乃是神要来祝福你。我知道在你我生命之中都会有难处，但是我今天做见证就是告诉你，那一位向我说话的神今天也要向你说话。那当时给我极大平安喜乐的神今天在这儿，他要给你极大平安和希望，因为他是神。那需要你自己来敞开你的心来迎接。感谢主，你举下就放下。另外我也对弟兄姊妹说，你知道我相信生命之中我们都有软弱，我到今天也有一样， 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今天我相信是神恩典的日子，一切曾经所辖制的，现在正在辖制的，无论是生命之中什么样的软弱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亏缺，上帝怎么样医治我的，他要怎么样医治你，因为他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医治的神。所以如果你有软弱，如果今天圣灵提醒你什么，今天是他要让你面对的，我鼓励你勇敢面对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再难的，我一天被20根烟所辖制，在他也只不过那么简单，一瞬间就都解决了，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而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乃是他的恩典。我坚信这位恩典的神今天在这儿，他要让你得了这丰盛的恩典，因为他用重价赎回了你和我。啊，我请今天的敬拜团到前面来，来唱这个《从破碎到自由》。